朗普宣布美国承认摩洛哥主权，给予全西撒哈拉。美国各地为疫苗投放预作准备。加州商家担心居家令伤害生计。
12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特朗普在星期四宣布摩洛哥王国的主权给予全西撒哈拉地区，而摩洛哥将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此外，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开始审议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特朗普总统在12月10号星期四在推特上说呢，摩洛哥王国的主权美国承认，给予全西撒哈拉地区。那么接着呢，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继续说，他说呢，今天有一起历史性的突破，我们两个很棒的朋友以色列以及摩洛哥王国已经同意建立完整的外交关系，这是一个中东和平极大的突破。那白宫呢随即也就发出了特朗普总统声明，在声明当中呢说，承认摩洛哥王国主权基于西撒哈拉地区的声明说，美国相信在解决冲突方面，独立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并非实际的做法，而在摩洛哥主权下的真正自治才是可行的做法。我们敦促双方即刻进行讨论，以摩洛哥的自治计划作为唯一的架构来协商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为了促成进展，美国将加强与摩洛哥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包括在西哈拉境内，最终将在西哈拉境内的达克拉市设立美国领事馆，来促进当地的经济以及商业的机会。那么西哈撒拉地区的冲突争议呢，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之下，又称为西撒哈拉人民阵线联盟的波利塞里奥阵线，号召当地的民众反抗西班牙的统治，要争取独立。而摩洛哥政府在1975年号召约35万的非武装摩洛哥居民进入了西撒哈拉地区，最终西班牙是在1975年11月签订了马德里条约，放弃了西撒哈拉。那摩洛哥认为呢，这是他们解放了西撒哈拉，此举呢能够完成摩洛哥王国的统一大业。不过呢，波利萨里奥阵线呢是想要推动西撒哈拉的独立，所以他们成立了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因此呢跟摩洛哥发生了冲突。那该地区多年来实际上是由摩洛哥王国以及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分别来统治的，而摩洛哥统治大约2/3的地区。特朗普总统的声明呢则是代表美国并不承认西撒哈拉的独立性。那特朗普总统呢今天也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通了电话。那么在白宫发给记者们的通话记录当中说呢，摩洛哥是1977年第一个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特朗普总统承认摩洛哥主权给予西撒哈拉全部地区，并说摩洛哥针对该地区认真可信并且实际的自治做法是最能够长久的解决方法。而电话当中呢，穆罕默德国王则是答应要跟以色列开展经济、文化跟合作。那特朗普总统的资深顾问，同时也是他的女婿呢，杰瑞库什纳，在星期四中午对记者们进行的电话的这个背景简报。那被问到呢，做出这项决定之前是否询问过包括联合国等各其他各方的意见？那库什纳表示呢，这个做法仅是承认不可避免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同时打破了西撒哈拉地区的僵局，让波利塞里奥阵线的人民也能有机会过上好生活。那库什纳强调呢，特朗普政府是想要拉近犹太人、穆斯林还有基督徒的距离，并且强调包括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在内呢，连续的三任的摩洛哥国王都非常的善待犹太人，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波利萨里奥阵线驻联合国的代表呢，西迪欧马则是在推特上表示说，摩洛哥是非法占领部分的西撒哈拉地区，即使特朗普总统发出这样的声明，西撒哈拉地区的合法地位还是要由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的决议来做决定的。此外的美国的 FDA 也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在星期四开始进行对美国的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的这个审议，是否能够通过紧急的批准，有可能在星期四稍晚就会发表结果。 那辉瑞药厂表示呢，这一次进行的只是紧急的批准申请，那么真正的这个疫苗的申请呢，会在2021年4月才会申请正式批准。那么截至美国时间12月10号星期四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确诊新冠病毒人数突破1540多万人，死亡人数突破289500多人。那么12月9号呢，有3100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是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发自白宫的详细报道。另外一方面，美国卫生监管部门预计将在近日正式批准辉瑞新冠疫苗，在各州地方政府和医疗设施也正在为疫苗的投放做好最后的准备。来看报道。
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三说，该州最快将在本周末收到第一批新冠疫苗。
New York expects the initial allocation of 170,000 dos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doing the allocation based on state population. And again, they distribute it to the state. The state then turns around and does an allocation within places within the state.
此前一天，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官员说，辉瑞公司和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联合开发的新冠疫苗安全有效。外界因此预期监管者将很快批准疫苗的投放。今年三四月间，纽约州是美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库莫警告说，尽管纽约州的疫情自夏季以来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年终节日季节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的疫情出现反复。在威斯康辛大学附属医院，医护人员正在接受新冠疫苗的管理和注射培训。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e a part of that. I know our whole team is really excited about that prospect, just to be able to be out there and to help in some way, to help our lives return to normal.
位于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医院是密西根州唯一一家对美国莫德纳生物技术公司疫苗进行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医院。星期三，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安装冷冻库，准备接收即将抵达的新冠疫苗。白宫官员说，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最快将在本周五或周六批准疫苗，疫苗最快将在本周日或者下周一开始注射。在首都华盛顿的近郊，国防部官员表示，国防部最快将在下个星期收到第一批44000剂疫苗。
Our plan will provide the COVID-19 vaccine to DoD uniform service members.Both active and selective reserve components, including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Guard, dependents, retirees, civilian employees, and select DoD contract personnel as authorized in accordance with DoD policy on this topic.
国防部官员说，国防部鼓励所有人员接种疫苗，但是不会强制接种。尽管特朗普总统尚未承认败选，但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表示，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将就疫情问题进行全面的合作，并完成专业的交接。
See, at least 100 million COVID vaccine shots.
总统当选人拜登本星期说，他计划在就职后的100天内完成至少1亿人的疫苗注射。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本届美国国会会期进入尾声，众议院针对美台关系的前景召开听证会，两党议员强调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将持续是未来新一届国会的方向。有关详情，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毅华。
好的，卡拉，星期四上午的这一场有关美台关系的听证会呢，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本届国会结束之前最后一场听证会，同时也是应国会议员的要求所临时加开的。那么因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呢，美国国会对于台湾的支持可以说是具有高度的两党共识的。那么在星期四的这场听证会上，两党议员都提到了在未来新国会和新政府之下，美台关系将会继续的发展并且进一步深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双边关系是建构在双方所共享的民主自由的价值之上，同时呢，美国和台湾也都必须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星期四上午这场听证会的片段。
You know,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the PRC and the U.S.,We can't ignore that Taiwan's most relevant relationship is tha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 is our policy and longstanding U.S. policy for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RC to be arrived at peacefully with the as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s Taiwan is a democracy. This resolution process should take plac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RC only. We should not entangle this dispute with other issues we may have with the PRC. That said, recent military actions by the PRC do not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s and actively undermine global opinions of the PRC.
However, we must also act quickly and decisively to meet the immediate challenges before us. This includes addressing the looming threat of military invasion by the PLA, their for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increasing likelihood of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area. Neither of our countries want bloodshed. But because miscalculations, miscommunications invite conflict, we must embrace a new strategic clarity where we clearly articulate the U.S. position on Taiwan. And this should not be America alone. This should be all Western democracies standing up to stand up for Western or any country that has a Western democracy.
那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霍呢已经宣布了退休，因此呢今天星期四这场的听证会可以说是他告别国会的最后一场听证会。那么稍早呢这个时常在这个国会当中发声力挺台湾的约霍众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在上个月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曾经提出过。我们继续来听听约霍众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China's threatened to take them over in unification. And, you know, what we understand is Taiwan has never been a part of the PRC, never has been. In fact, Chiang Kai-shek was in charge of all of China until the Civil War, and then they left. And, of course, they were a separate nation island that has developed to be a very successful Western democracy.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flashpoint.And, you know, we introduced the TIPA bill, the 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 specifically for that reason, to draw a red line that you cannot cross this. Because if you do that, you're invading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I know that I shouldn't talk like that because nobody likes to hear it, but I truly believe they are a sovereign nation. And I think the more people that talk about that, and we have other coalitions of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at say, you know,Let Taiwan continue the way they are. There is no need to unify them. The world benefits from that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nd China should respect that.
那么由约霍议员所提出来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呢虽然没有在本届国会获得通过不过约霍议员表示呢他已经知道这个在新的国会当中已经有议员表示将会继续的重新推出这项法案并且加以推动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的详细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四再次将中国的华为公司定性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卡拉，那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今年六月份是将华为定性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那么华为随后是申请了重新评估。那么在今天的公开会议上呢 ,FCC 委员会是投票一致拒绝了华为的这一申请并且重申华为给美国的通信网络带来的威胁。
Indeed, I can think of no greater threat to our security than the one now posed by communist China and those that would do its bidding. The record on this is cl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ends to surveil persons within our borders for government security, for spying advantage, as well a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 industrial or business edge.
那么在一份声明中呢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是表示他们评估发现华为很容易在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从事间谍活动那并且说华为和中国军队的紧密联系也是它带来的重要安全隐患之一那么今天的这个决定呢就意味着美国的通信运营商如果要购买华为的设备和服务他们将被禁止使用来自 FCC 的拨款 那么除了限制购买以外呢，在周四的会议上 FCC 也是重点讨论并且通过了决定，设立一个针对拆除美国通信网络当中华为和中兴设备的经济补偿项目，那是帮助美国的多个小型运营商开始拆除和置换工作。那么这些小型运营商呢，大多数是处在美国的乡村地区，那华为的设备是因为价格低廉，在过去的10年里成为了许多这样的乡村运营商的首选。那么这个经济补偿项目的设立是基于今年早些时候由国会通过并且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当中的要求。 FCC 的主席帕伊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是宣布呢，他们预估这次置换项目的总花费要达到16亿美元，那不过这个法案只为这个项目拨款10亿美元，并且这笔资金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国会的正式通过。那么 FCC 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今天的会议上是再次督促国会尽快通过拨款，帮助乡村的运营商早日开始置换工作。
I recognize, however, that the lack of a congressional appropriation for replacement program does leave many of these providers in an unfortunate bind. For small and rural carriers, just like small businesses around the country, 2020 has been an incredibly challenging year. In our conversations around these issues, small carriers have told me repeatedly about their need for help to replace the equipment that they bought legally and in good faith.
那不久前呢，两位国会议员弗兰克·帕伦和格雷格·沃尔顿是致信了 FCC 委员会主席帕伊，向他保证说拨款不会是问题，但是敦促他开始先设立一份设备清单，列举出什么样的设备需要被置换。那在今天的会议上的 FCC 委员会是针对制定清单所撰写的规则是得到了通过，那这可以被看作是这次规模庞大的置换工作进入实施阶段的第一步。那另外呢， FCC 委员会也是在今天还正式启动了针对中国电信美洲分部的审查。 FCC 是表示呢，中国电信美洲分部的母公司中国电信是由中国政府实际控制，所以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那么这次调查的结果将决定中国电信美洲分部有没有资格在美国境内继续提供服务。那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的报道。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周三称，特拉华州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其税务问题。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周三称，特拉华州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其税务问题。亨特·拜登是当选总统拜登的次子，曾从事投资咨询、美国商务部政策分析、政治说客等多项工作，也曾加入美国海军预备役。他有过吸食毒品的历史，在本次总统竞选期间，也因在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任职于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会，以及与中国的商业合作，遭到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人的质疑。亨特·拜登多次否认相关指控。当选总统拜登曾在总统选举前接受媒体访问，批评了特朗普团队对亨特·拜登的攻击。
None whatsoever.This is the same garbage Rudy Giuliani, Trump's henchman. It's the last-ditch effort in this desperate campaign to smear me and my family.
本次拜登的过渡团队也发表声明说，当选总统拜登深深地为孩子感到骄傲。亨特·拜登直面困难的挑战，包括近数月来面对恶毒的人身攻击，会变得更加强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美国财政部本周一宣布制裁14名中国的官员。此外，欧盟27国本周也通过了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今天就中国拘留2名加拿大公民的案件，向加拿大政府申请对2名涉案的中国高官实施马格尼茨基制裁。来看报道。
It is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this Magnitsky global sanctioning system. It's not really well understood outside of a few experts. And obviously, it's quite technical and difficult for a normal person or for a local NGO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one can use this and how can they use it. So what we've been doing is we spend close to a year talking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works with these issues, with diplomats in China, with people that help legislate to draw up the legisl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as well as independent experts to get a very realistic and sort of behind-the-scenes understanding of how do you do this as a normal person or as a normal NGO? How can you actually get people sanctioned? So in exchange for complete anonymity, we got these people to sort of show us the reality in how to do this and how to do it well. So the guide that we produced, which exists in both Chinese and in English, is tailored for China and Hong Kong specifically and teaches people about this process. It's a step-by-step guide. So you sit down with this guidebook, which is available for free, of course, and you can literally start drafting recommendations for people to sanction.
我们要有曹顺利案件个案从头到尾的所有的证据，就是被抓到什么地方，然后就是抓他的机构是谁，哪天哪日，然后律师在这期间发了一些什么函跟官方去要求，就是说用各种资料，甚至包括比较有信誉的大媒体的报道，是吧？来支持，就不只是我们说。因为我们说单方说就可能说服力就很低，但是如果有很多有权威的机构，包括比如说我们向联合国有关的人权机构曾经提交过报告，要求他们跟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释放曹顺利， 然后联合国有关机构在什么情况下有官方的新闻稿或者是给中国政府发去的函件，所有这些材料都用来支持我们说的不是单方，就是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是吧？
对，
而是这些事儿就是真的发生了。
So what we're hoping to do is to get individuals, community groups, religious groups, to not merely raise hell about these violations that are going on, but to actually take concrete measures against these perpetrators.
卫生官员称，有过敏反应重大历史的人不应该接种新的新冠疫苗。英国本周二开启了群体免疫项目，开展疫苗接种，有两起不良反应有待调查。英国也是第一个开始大规模注射疫苗的西方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带来的详细报道。
菲律宾籍护士利奥基哈诺在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他是第一批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疫苗的人之一。
I feel more confident and safe, because I've been a COVID, positive before and I was admitted in the hospital. There is a thorough studies and research before the vaccine, comes out. So I feel positive about it.
他的同事阿什利·勒切明尼特在这家布莱顿医院的餐饮部工作，他也接种了疫苗。
We're going to defeat this coronavirus now, and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a better.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new beginning.
英国表示，在批准疫苗的安全性方面没有超捷径，这个疫苗在防止感染新冠病毒而生病方面的有效性达95%。不过，周三有两位医护人员在注射疫苗后出现过敏反应。尽管医生表示这两人均有过敏史，这并不反常。英国希望在年底前接种400万剂疫苗，8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医护人员和养老院员工将首先接种。尽管这很显然令人感到安慰，但英国首席医疗官发出了一个警告。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for the next 3 months we will not have sufficient protection. We're going through the most difficult time of year fo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英国全国的医院每天仍在接纳数千名感染新冠的患者，仍有数百人因此死去。有人担心公众对保持社交距离和封城的遵守度会随着疫苗项目的开启而降低。最近的调查显示，近半英国人对疫苗的安全性存有担忧，1/3可能拒绝接种疫苗。在布莱顿，护士利奥基哈诺认为，相比在菲律宾的朋友和家人，他对于接种疫苗感到幸运。
Sometimes it's only the privileged people can have the vaccine back home. If you got money, if they're going to pay for it, if the government will provide for it, you know, but we don't know really. That's why we're hoping that it it's going to be accessible to everyone.
人们期待其他有希望的疫苗也将很快得到批准。英国已经有了一个领先的开端，政府表示他们希望生活能够在春天前回归正常。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